无量寿经里介绍很多方法。第二个，观相念佛，外观最有名的应该叫观佛三昧海经。好，我也请基金会呢作为印经的目录里面，若因缘考虑成熟，他们会发心印，我也愿意发心讲。这部经非常好，讲佛怎么观32相而灭你的烦恼。另外一部经叫观无量寿佛经，大家知道善导大师讲16妙观，他有观经四帖书。第三个，观想念佛，外观跟内观，在观佛三昧海经跟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。第四个，假如你要更进一步的努力，变成唯心念佛的话，那有能所的话呢，要读波州三昧经跟大智度论，这个在阿弥陀经里面没有讲。甚至还有很多很多的经论，菩萨念佛三昧经、大方等大集经、贤护分，这里面都是讲唯心念佛。所以你不要把念佛法门看得太浅，只要你要一句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好，没错，那只是刚开始的，但你要真正证到念佛三昧，念佛是有次第的。接下来看，若是求妄心要进入圣义地的话，那你要学般若波罗蜜，在波州三昧经跟大智度论里面有写。最后要证实相念佛，讲的最精彩的是大般若经。你不读般若经啊，你很难证到很深的念佛三昧。你可能可以证到浅的功夫，净念相继，乃至于以示意心不乱，以阿弥陀经疏钞偶一莲池大师讲的，或偶一大师的要解。可是你要证示意心不乱以后突破能所的话，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因为这句万德洪名等同于十相般若。接下来再看华严经，华严经好，在座各位应该手上有一本华严念佛三昧论，或许有些莲友你已经有了，没关系，我请基金会工作人员特别调来。好，请翻开第五页。我们既然介绍华严经十地经论，华严经有它殊胜的念佛法门，请看幻灯片。清朝彭继清老居士，这位老不妻，这位彭继清，对不起，我对，彭继清老居士，这位老居士很了不起，他真正证到念佛三昧，在他传记里面写，这没有打妄语。他虽然是文武百官，可是呢，他非常精进的学习佛法，而且写著书，在基金会里面呢，流通过他两部论，第一个叫《无量寿经起信论》，非常好，学净土人也应该看。第二个《华严念佛三昧论》，他把80华严、60华严跟40华严全部的重新整理，以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到念佛法门的。上次我们讲过，善财童子53参，第一参是文殊师利菩萨，第二参他参的就是德云比丘，就是教他华严的念佛法门。各位也应该去看善财童子53参的第二参经文，在40华严里。若有欢喜要跟我学习佛法，我每个礼拜都会给你作业的，还不是光听就好，你自己要用功啊，成佛要靠自己啊。当然听会很欢喜，可是你要自己回去努力啊，对不对？成佛是靠自己的。那这位了居士很了不起，所以在家居士也不要灰心，中国西天东土历代高僧出家在家成就的都非常多，在你愿不愿意发广大的菩提心。接下来民国时代黄念祖老居士曾经在北京讲过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，黄老居士是很了不起的啊，也是一个大居士，他在所有的经论里面弘扬禅净密，特别挑这部论而为他讲解。在这里请看你们现在的第五页，看经文，因为各位大家都有课本，所以我直接白话翻译。念佛法门是，这里讲念佛法门是广义的念佛法门，不单单只念阿弥陀佛，所有一些大乘经论都广赞。简单的说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叫普念，第二个叫专念。比方说观佛三昧海经、观佛相海经，你自己写完整观佛三昧海经、佛不思议境界经，这个是讲普念。比方说药师琉璃光如来经、阿处毗佛经、无量寿经，乃至于弥勒菩萨上下真经，这是讲专念。 所谓专念跟普念，专是指你的所缘境就定一个佛号，比如我念阿弥陀佛就很专心，比如念念阿弥陀佛，又念念释迦，又念念弥陀，然后呢又念念弥勒，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念是什么都没信心。念一个，你统统的功德力可以得到。普念的话是说，想一切诸佛都有32相80种好，这是化身佛的功德。你想84000相80000随行好，佛有不可思议的悲心愿力功德，乃至诸佛不可思议的成佛跟度众生的净佛国土境界，这个叫普念。比方说《维摩诘经》，它讲的就是普念，不是专念。所以经啊，经跟经它有不同的性质。接下来特名专念，专念的话，这个是讲华严。华严讲依多相入，主伴交融，自跟他是不二的，专念也等于普念。所以专念跟普念，你旁边请写一个字，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。曾经有人反问我说，哎呀，既然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，那么你干嘛要执着念阿弥陀佛呢？我说，那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大呀，还有我跟阿弥陀佛有缘呢，我当然欢喜心念阿弥陀佛。那有人就会念观世音菩萨，那也很好，不过要提醒你，假如你念观世音菩萨而不喜欢阿弥陀佛的话，表示有问题。因为在大乘经典跟金刚乘的经典说，阿弥陀佛从他心中显现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大悲观音菩萨心中显现愤怒尊马头明王，马头明王呢显现四臂观音。所以可见你跟佛菩萨缘，以差别相来说，每个人缘不同，但是你啊，假如念了观世音菩萨，你会不欢喜念阿弥陀佛，我听到人家念阿弥陀佛会生排斥心，那要忏悔，那表示你的见分别很重。但假如你不忏悔，那我就没办法了，不怕抖，那只好等观世音菩萨亲自教你净土法门吧。所以专跟普是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可以见十方一切诸佛，反过来说，你要专心跟药师佛很有缘，你也可以专心念药师佛，在定中的时候见十方一切诸佛，阿弥陀佛也会显现。好，这个要大家要了解。接下来整部华严念佛三昧论讲五类念佛，同时幻灯片也有。一，念佛的法身，直指众生自信门。第二，念佛的功德，出生诸佛报化门。第三，念佛的万德洪名，成就最胜方便门。第四，念毗卢遮那佛的名号，遁入华严三昧的一真法界门。第五个，因为十方佛国土里面呢，阿弥陀佛的大愿力，我们叫做弥陀佛大愿王，所以念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可以成就法报化三身的圆满普贤大愿。所以为什么普贤十大愿在十方所有的佛国土里面最后导归极乐世界，这有它很深的道理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想这个大家自己看，我只简单介绍。第一，念佛的法身，这就是跟般若经跟金刚经相信的，禅宗就是从第一个门入。那众心啊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啊。观无量寿佛经也讲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。所以你透过参禅也可以证到念佛法身。所以禅宗有初观、二观、三观。第二个，念佛功德，佛是清净庄严累劫修，它可以显现诸佛报化门，报是指报身，化是指应化身。佛有法报化三身，是因为他的愿力功德而显现的。在传统南传佛教阿含经里面呢，他们呢不一定念任何一个佛，他们就念 Buddha Buddha Buddha， 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就这样一直念。你看南传清净道论或阿姜茶尊者或阿姜曼尊者，当他在禅修的时候要入定遇到障碍的时候，他就念 Budd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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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ddha， 那个就叫做佛随念。第二个，他得定的时候，他就思想，不管任何的众生到我面前来，我应该修慈心三昧啊。佛有他的功德力，他就念巴利文经典，然后回向给一切的众生，不管是动物，有缘没缘，眼镜蛇，好的，在你面前，你都观想，我用慈心三昧的佛的功德力去感化他，这个叫做佛随念。 第三个，念佛名号。中国人很喜欢名号，因为名号简单，而且名号在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地都可以念。你看下面他讲，成就你最胜的方便门，所以这个是善巧方便，可以由凡夫念啊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慢慢慢慢的叫巧入无声，让你自自然然证到无声法忍，这是非常殊胜的，但是要累积很多的善根福德资粮。第四个，念毗卢遮那佛，就是拜华严三圣，诵华严经，让你修华严三昧，而修呢法界观，这样子你才能够遁入华严门。所以修第四个法门，念毗卢遮那佛的人呢，他每天要读华严经。在五台山清凉山的感应录里面，很多高僧大德呢每天都是诵80华严的，好，或40华严或60华严。民国时代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叫寿野老和尚，他赐自己的血写经，写80华严，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，他曾经写过3部，2部他是用书法抄的。在日本中日战争的时候，日本人啊对佛法也是很了解，很有缘，他也知道是宝啊，把他一部经血经抢过去，就一打开来什么字都没有，因为他们没有恭敬心。最后寿野老和尚就笑一笑，他说你还是还我吧，你不堪接受这个大法，因缘不成熟。那日本人呢没办法，好，经过种种沟通就送回去，因为打开来通通白纸嘛，看不到。然后寿野老和尚拿来点了香顶礼，他念念经，然后一打开整个字呢都放光了。所以经是跟你的自信相应的，你透过很真诚的一部经专念华严经也可以成佛。但是有些人听到华严经就不一定生欢喜心，因为他觉得呢博大精深对他来讲不相应。第五个，念阿弥陀佛，圆满普贤大愿门，简单的说就透过持名修观想观相，修唯心，最后证入实相，实相的话才能够圆满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普贤大愿王。所以佛教徒对于自己的教法，对于净土法门应该要有信心。好，这本呢念佛三昧记，若没有的人呢，各位可以请回去读，然后若有的人呢也可以跟莲友结缘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，刚才讲到一个重点，对，第七个，爱乐佛身，菩萨从初发心一直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永远不离念佛法门。下一章我又讲到见佛的相貌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你也要了解佛有圣义地跟世俗地。好，在这个入菩萨行记诵里面曾经讲到说，我们供佛有什么功德力呢？有，我们有佛像跟没有佛像，它的功德力是不同的。好，请看入我没有打在讲义，请看如是法师在第9章38颂，它里面也有面对于外道的辩论跟佛教内部的辩论。有些学中观跟唯识的人就执一切呢是空啊，执空他就会毁谤，那你供佛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这个吉天菩萨就说，不对，不可以这么说，供佛从初发心，对，一直到成佛都有他的功德力。在第9章的第38颂，你们讲义上没有，他说供佛无心物，云何能得果，供奉经习佛，经说福等故。意思说我供养无心受供，比如说我供的佛像它根本没有意识啊，佛像在那边是没有无心受供，佛跟佛塔怎么可能得到福报呢？他说因为福德原生于你自己的内心，这句话很重要，福德是原生你的内心，所以你必须要有所缘境。所以他引弥勒狮子吼经说，供养现在的佛或是已经涅槃的佛像或未来的佛，以平等心广修供养的话，功德是相同的。我们对于佛像，不管是大佛像小佛像，都应该生恭敬心。你真是见到佛的32相或见到佛的84000相，也是应该生恭敬心， 因为你要有平等心供养。入菩萨行，同时现在台湾有一个贡噶汪丘仁波切讲个入菩萨令行论，在第38首，它翻译不太一样，好，打在上面给大家看。供佛无心物，如何能得果呢？住世或涅槃，经说同等故。他说佛像无心，这里讲无心就是 no consciousness， 没有意识。那我们以平等心去供养一个没有意识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产生福报呢？那龙树菩吉天菩萨回答说，福报不是从外面生的，是你自信当中显现的，所以一定还是有功德，不要怀疑广修供养的功德。住世或涅槃，对不起，这个盘子打错，应该下面是木。不管你是供养现在的现前佛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你供养的释迦牟尼佛，或是你现在供释迦牟尼佛的佛像，你都应该想到，我就等同于真正见到2500年前一样清净庄严的佛像。一般人供佛像，他不一定升起这样的心，所以你有分别杂染心，所以你得到的果报是杂染的，福报不够圆满具足。注释，佛也有千百亿化身，举一个例子，弥勒菩萨在中国就有两位他的亲自应化身，一个叫富大士，在家居士，第二个布袋和尚，大家都知道。假如有兴趣，东初出版社里面有写一本讲总统与佛教，对不对？在蒋公的家谱里面就说过，他们亲自竟供养过弥勒菩萨的化身两个月，所以他们家出了两个总统。这个是供千百亿化身的化身，所以供养佛菩萨为了让众生种福田，不管佛像也好，佛塔也好，或是真正它的显现，不论是西天东土的高僧，你都一样平等心供养，因为平等心能够升起无量的福德。这里说经说同等故，经是指弥勒狮子吼经。39颂也非常重要，为什么呢？38跟39连着，如实法师的偈颂说，供以真俗心，经说皆祸福，如供实有佛，能得果报然。他说供养以真是指真谛，俗是指俗谛，就是说不论你是执着有烦恼的执实心去供佛像，或者是你以真谛证入空性的心去供佛像，都能够得到与供物的相应果报。这个相应果报从哪里来？来自于你的恭敬心跟信心。那吉天菩萨就驳斥外道跟驳斥很多偏空的大乘佛法人说，就像你们如供实有佛，你们以执实的心来供佛，或是供印度的梵天神，一样还是可以得到果报的。同样的，我们以幻化的方法去观想去供佛，一样也能够得到果报。所以不管是执着的心供佛，或是观空的心去供佛，都可以得到果报，因为福报是由你内心而显现的。在贡噶汪丘仁波切的偈颂里面，他就说39颂，俗或真皆可，不管是用世俗地的心或圣意的心去供佛都可以，因为你种如是因得如是果，这些果报都出自于经典。那在注解里面说，假如你以执着的心去供佛的话，得到叫福报，福德这是有限的，比如你供一尊佛就是一尊佛的福报，供两尊佛就两尊佛的福报。那你假如呢，以供一尊佛要变很多的福报，要加上什么？要加上止观跟观想，你由观想变一尊佛，变五方佛，五方佛变十方佛，十方佛变百千万亿无量无边的诸佛，所以你得到的福报就是百千万亿无量无边。所以在西藏里面很重视观想法门，可是我们北传佛教里面呢，很多早晚课诵里面，不管很多道场，它不一定教你怎么观想，拜88佛它也有它的观想方法。假如你以执实的心，那是有限量的，是得到福报。你来生可能当文武百官、王公贵族，可是你心中不了解空性，你还是会有烦恼的。这是讲俗谛。真谛是说，我很真诚的依所缘境供佛， 但是我又知道佛像是了不可得，不管在禅定之中梦寐之际我显现的佛像我都不执着，这样的话你去供佛，你用幻化观般若空观去观而供佛，你去发愿，那你一念供佛的心，不管香花灯果烛啊，是净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，这是无量的清净功德，这在入菩萨行里面就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。所以真正完整一个修菩萨道的人，不会否定佛像，但又不会执着佛像。好，这个是我要补充的。好，接下来再我们来看经文第九段，初地菩萨要修第九个条件，破骄慢法，生慧不可得入。骄慢对治什么呢？对治你的我执。在白法明门论里面讲，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容易察觉，慢很不容易察觉。慢呢就是细微的骄慢心，初地菩萨对治我执，他要破于骄慢，你才会升起清净的般若智慧。所以经文说，佛言菩萨破是骄慢故，因为他破了我执，所以他不会生下贱家。下贱家就是像奴隶啊，或是说守陀罗啦，或是做人家的佣人啊，这些啊，你有很多的福德因缘不够。那反过来说，你会生下贱家，表示你过去是什么？傲慢心很重。很多人呢，你仔细去看呢，有贫穷的人呢，对不对？跟人家当了乞丐，说啊，施主啊，请化缘化缘啊，丢多一点他高兴，丢两个铜钱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有钱人就凑铜钱几个。你看他贫穷了，他还是很骄慢的。他为什么生生世世会贫贱，会做乞丐呢？除了贪嗔之烦恼习气很强之外，经过这里面说傲慢心很强。这里的傲慢有很多很多类，有真上慢，有骄慢，有狂见慢，详细大家可以去读白法明门论。因为傲慢所以让你生下贱家，傲慢也会让你的身材变矮小，所以菩萨在修初地的时候要对治傲慢心。第十个，菩萨要修十语，诸语不可得故。云何菩萨修十语呢？这里的十语定义是讲话不打妄语，但是它是如说修行，如所说行。我们佛经里面都会讲如是我闻啊，依教奉行。菩萨为别人讲经说法的同时，他什么叫十语？这里的十语粗浅的讲可是很实实在在，可是呢讲得更深一点的话，应该跟实相相应才叫实语。对不起，跳回来第八个，刚才我漏掉第八个，因为幻灯片的关系。菩萨在讲教法的时候，第八个为众生也 讲演教法，演出法教。第七个是讲菩萨爱乐佛身，相不得故，生生世世不离念佛。接下来菩萨常常亲近佛啊，学习一切教法，他也发大愿，不论在家出家的身份，住持正法，讲经说法。经文说，云何菩萨演出法教至业至地业呢？菩萨若佛是现在或佛灭度以后，他发愿生生世世为众生讲经说法。讲经说法里面初中后善，初是指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以现在来讲就是呢，印度24个小时分三段，所以初日分是指6个小时。意思是说，中日分、初日分、后日分呢、啊，我念念都跟善心相应、善法相应，而且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的时候呢，他的妙意好语，用很微妙的语词跟譬喻来劝导众生，而且他是清净的、净洁、纯具。这个乃至于修多罗，乃至于优婆提舍，菩萨对一切的教法的通达，这个叫做演出正法。我们常常讲无声归无声说法鬼神愁哈，这中国高僧写的偈颂。若是佛教没有出家法师或是在家出家的大知识呢来讲经说法，鬼神都会忧愁。为什么呢？经修多罗是指经，优婆提舍 Upadesha 梵文，这是指论的意思。也就是说12分教菩萨都念念呢发愿，在有因缘他要弘扬正法。举一个例子，在妙法莲华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请 龙女就文殊师利菩萨到大海里面为龙宫讲经，很多理会大众呢看不起女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他就问说，龙殊菩萨文殊菩萨，你到龙宫里啊，龙是畜生呢，你为他们讲什么经？他说，我讲大乘妙法莲华经。他说，妙法莲华经是经中之王啊，甚深甚深，龙能接受吗？他说，有，以我的功德力跟威神诸佛加持力，有众生可以得到利益的。他说，真的吗？不相信，待会你看。他一讲完，龙女从大海里面拿一个宝珠摩尼宝供养与会大众，顶礼释迦摩尼佛跟多宝佛塔。这时候他也知道很多与会大众声闻尘啊，很多大菩萨都看不起他，八岁的小女孩有什么呢？可是他说，你不要小看我。他就问对答，对答的时候呢，他就就说了，请问我尊者舍利佛目犍连跟与会的宝鸡菩萨，请问你看我拿摩尼宝珠价值3000大千世界，我供养释迦摩尼佛快不快啊？他说，快啊，当然非常快，这时间很短。他说，注意啊，请用你的神通力观，我一刹那之间成佛给你看。他一转身就变32相80种好，往南方无垢世界大地6遍震动而成佛。他告诉你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你不要小看我是女生。他说，我能成佛的因缘因是什么？因为发了菩提心，还有妙法莲华经的功德力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以妙法莲华经而快速成佛。接下来这个法会一表演完了以后，所有大菩萨都站起来，佛我发愿弘扬妙法莲华经，佛我发愿佛灭度以后，不管此世界他世界他方世界周返辗转，我一定为众生讲大乘经论，讲妙法莲华经。佛就默然说，善哉善哉，就这里讲为众生说法。我讲这例子是告诉你，十方佛国土都有十方的善知识，不论在家出家，在弘扬很多大乘经论的，只是你看不到而已。在地狱里面也有地藏菩萨弘扬大乘经论啊，不然他怎么度众生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法有他的功德力，菩萨从前面的第一条到第七条，除了自利利他，他最重要是要把纯正的佛法介绍给众生。所以菩萨初地菩萨不论在家出家，都发愿生生世世弘扬清净的正法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请看下面第9跟第10。刚才讲第10，所以佛菩萨在弘扬正法的时候叫真实语。简单的说，这个语粗浅多是讲话很实在。我觉得刚才讲语言微妙，讲话很真诚，给我们当前的社会，不单台湾，全世界，我觉得好话坏话都应该说真话。佛弟子讲话要很真实，这是第一层。第二层，实语的意思是表里要如一。假如你表里不如一的话，你还是不能够跟初地相应的。第三，实语的定义是指实相之语，就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，你讲出来的话就才能够得到正法。所以刚才读法华经，法华僧的例子里面说，若有人读法华经正到法华三昧，读世出世间的一切的书他讲话都跟实相相应，这叫实语。乃至他讲，听好，是要证了法华三昧，证到一乘实相以后，他讲世间的经史旨籍、外道书籍，乃至于占卜的书，都会讲成佛法。但是你若没有这个功夫的话，我想呢，你还是好好先学佛法。这是说明菩萨为要度世俗地跟圣义地无量不同根性的人，所以他一切法是真实之语。好，初地我讲完了。初地是以主修布施波罗蜜，听好，我讲是布施波罗蜜，而不是主修布施而已。第二地是指持戒配合离垢地。好，请看你们的讲义经文，在第11页第20行，复次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住二地的时候，要修8个方法。何等为8个？第一，持戒要清净；第二个，要知恩报恩；第三个，要修忍辱功德力，心要能够安忍；第四个，接受一切的，接受一切世间出世间的顺跟逆的因缘，都要欢喜心去接受。第五个，菩萨 舍一切众生，因为菩萨发愿有菩萨戒，他不舍弃一切众生。第六个，菩萨要进入大悲心的本体，他的道心才不会退。第七个，菩萨纵使到二地，要相信自己的善知识老师，而且要恭敬自受，就是说如说修行，他不是表里不如一的，嘴巴按应付善知识，心里做的另外一套，那这个呢也是不真诚的。第八个，勤求诸波罗蜜，这里的诸波罗蜜狭义的讲六度，广义的讲十度，华严经有讲无量波罗蜜，菩萨生生世世都学。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，这样子菩萨摩诃萨在二谛当中才能圆满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，持戒清净。下面的经文第11页第23行说，云何菩萨得戒清净呢？若菩萨摩诃萨不念声闻戒，不念辟支佛戒，乃至心中没有这种证小成果的心，才叫做戒清净。对于各种破戒的因缘、因缘果，或是各种会障碍你学无上佛道的因缘果，都要远离，这个才叫戒清净。戒是佛制的，戒我想可以开很多很多的课，我这边只能简单讲，不论是在家的优婆塞戒、五戒、八关斋戒，乃至到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戒，或是菩萨戒，我觉得呢，弘一大师说，受了戒要学戒，你才能够知道如何持戒。简单的讲，菩萨戒有定供戒跟道供戒，定就戒定慧啊，三学。定力增强的人，他念力控制的，他自然就不犯戒，这叫定供戒。道供戒是说他了解了般若波罗蜜，对不对？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。那没有能持的戒的人，所持戒的对象跟戒相，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，他生生是在菩提道上不退转，这叫做道供戒。这个比我们一般讲说，我受了戒，我很斤斤计较的持戒，这个功夫是高多了。那菩萨戒里面有分三个，第一个叫摄律仪戒，通于声闻跟辟支佛的戒；第二个摄善法戒；第三个饶益众生戒，这两类是菩萨戒特有的。当然菩萨有可能，这里菩萨可能就有两个问题，可能现出家菩萨或在家菩萨。若是出家菩萨的话呢，当然他三皈五戒、沙弥戒、沙弥尼戒、比丘比丘尼戒，当然他也要尽力的去持守啊。接下来还要有菩萨戒，假如以藏传佛教呢，在菩萨戒上面还有一层叫金刚三昧耶戒啊，这是显教没有的。所以菩萨戒的教义都是很广泛的，所以它的三个原则是要的摄律仪，就是摄受你的身口意，在南传清净道论叫密护根门，你不可以杀盗淫妄酒，不可以就不可以。可是问题是有些环境里面，你虽然身体没有杀，但是你念头杀心很重的话，你还是以菩萨戒还是犯戒的。第三，有一些特殊的场合你没有办法，像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里曾经当过国王，当过船夫，要杀一个人救500个人的这样的例子，他没有犯戒，他是呢以救度众生的叫饶益众生戒，所以戒法他有深浅的。那这里讲说菩萨通达一切声闻戒，但不以声闻戒为执着，但是所以他叫做不念声闻跟辟支佛心。但是菩萨对于会破戒因、破戒缘、破戒法、破戒果、因缘果报法，他都非常的谨慎去护持，乃至于在无上道上会障碍他学般若波罗蜜跟行实地的东西，他都要避免，这个才叫完整的持戒清净。所以戒是指清凉的意思。我观察到有些莲友是戒相他很执着，他自己很严格没有错，但他持戒很好，可是不能得定。为什么呢？他自己持戒很好，看一切的人都不顺眼，都破戒。那以《金刚经》讲，还是讲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很强的啦。你自己戒很庄严，当然你不会堕恶道， 戒有戒的功德力，听好，戒有戒的功德力，但是你戒当中不能生定供戒跟道供戒，戒的目的是要让你得定的，定的才能生般若空慧。所以以最伟大的了不起，民国时代的弘一大师，他是一代律师，他不但持戒，他慧也很强，所以他不但是律师，他对经论也很通达，所以凡是亲近他的人都会觉得什么，他戒体清净，可是呢他不会觉得他格格不入。你会发觉我们很多佛教徒，他持戒很清净，但是个性习气很重，大家都怕他。那你要想想看，这真的是佛陀教你持戒的目的吗？那你要想，是你的习气啊跟恶念啊把别人吓跑了，表示说你虽然事项持戒，听好，我没有否定，但还不够圆满，你应该更进一步，更进一步，像弘一大师一样学经论，对对，弘扬大乘佛法，你去掉能所的时候，你戒当中才生定，定供戒跟道供戒，你才会圆满的摄善法界跟饶益众生界。下面第二个，菩萨永远知恩跟报恩。好，我们常讲上报四重恩，经文说云何菩萨知恩报恩呢？菩萨摩诃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对于一切的人曾经帮助过他或吧，永远一点点小恩啊他都不忘。我们中国人常说这滴水之恩啊永生难忘，菩萨常常对别人要感恩，感恩善之事，恶之事也要感恩。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品里面就最好的例子，提婆达多生生世世障碍释迦牟尼佛，可是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起念恨心，他还感觉说啊，我很感谢他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。所以菩萨小恩不忘，何况多恩呢？更应该呢念念知恩报恩。第三，菩萨十戒的先权要有忍入力，你忍的功夫不好，你不可能得定的。云何菩萨住忍入力呢？菩萨对一切的众生从来无嗔无恼，这叫忍入力。嗔是指内的主动的嗔心伤害众生，恼是指外在的让众生呢不会感到不安。菩萨对一切的不但是人，对动物所有一切的众生，他会让他修慈心三昧而感受到无嗔无恼的功德力。第四个，受欢喜。云何菩萨受欢喜呢？所以为念念成就众生，以此为喜。请把成就众生画起来，无嗔无恼画起来，这是关键。成就众生说，大乘菩萨道啊，是念念啊，成就众生就是庄严自己的。我们世间人没有学佛的时候，哎，我自私啊，哎，我干嘛要帮你呢？其实他不知道，这跟呢我执相应，跟私心相应。发了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应该念念的奉献给佛教，奉献给众生。其实帮助众生啊，你就帮到自己的。当然也不是因为说啊，因为呢可以帮到自己，所以我才帮众生。不是，我要讲的重点是说，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你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呀。这是我自己的座右铭。为什么呢？成就别人庄严自己，因为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呀。我们常常呢学佛的人呢跟世间人想法不同，世间人会觉得我们很愚痴，其实从更深般若的角度来讲，世间人只是看眼前计较得失，那才真正的愚痴。菩萨不看这一世，看生生世世，所以他发大愿菩萨道，行菩萨道，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度众生，知道众生了不可得，而且无所求的心。为什么呢？菩萨欢喜接受一切的善恶的因缘，所以成就众生就是庄严自己，这个叫做受欢喜。好，那这个受欢喜也由南传的受相应而发展。南传的受相应只是修自己身受心法，可是受相应以后又从自己，然后推己及人，动物或残忍的动物，乃至于你喜欢的人到不喜欢的人，到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，你都让他法喜充满，这个叫菩萨的受欢喜。受欢喜是从受相应延伸而来的。第五个，菩萨不舍一切众生。云何菩萨不舍一切众生呢？菩萨 念头念念都要帮助救度一切的众生，这个叫不舍一切众生。第六个，菩萨要进入大悲心的本体。经文说啊，请看，云何菩萨入大悲心呢？菩萨常常这样思维而念，我为了一一的众生故，经过像恒河沙数的劫数，纵使我堕入到地狱里面受苦，我还是要帮助众生，乃至于做了一个人成就无上的佛道，进入涅槃，我还是诚愿再来道驾慈航，是名为顿号为使一切十方众生忍苦，这个你才叫有真正的大悲心。讲到这个地狱受苦，我想到一首偈子，假使日热铁轮，余如顶上悬，终不因此苦，退失菩提心。好，我下次再打给大家。假使有一个热铁轮在你顶上点，就是告你不要学佛，你放弃菩提心吧，你呀，纵使那么苦啊，假使热铁轮在你的头顶上悬，我也终不会因此苦而放弃我的菩萨戒，放弃我过去曾经要帮助众生的愿力。这个很不容易啊，讲是很容易啊，在公司行号人家欺负你，哼，我明天就不帮他了，你一念就退失菩提心了。这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学习跟磨练啊。好，关于这个大悲心入菩萨行里面还有偈颂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却先讲到这里。先讲到这个菩萨第二谛离垢谛，它有八个条件我们讲的前面六个条件，下一次呢我们呢继续讲七跟八，然后再从第十一页的第23行开始看起。好，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。